那今天啊，我讲到的题目是得胜者的信心。那得胜者的信心，今天我主要用撒母耳记上啊，这些经文大家都是蛮熟悉的。撒母耳记上大家知道有记载着一个大卫啊，这样一个伟大的君王，在那个时候他还不是君王，但是已经被神高抹。所以在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打开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得胜者的呼召》。得胜者的呼召啊，这个得胜者的呼召是林道亮牧师讲的啊的。这个林道亮牧师他写了这本书，在他那一年我去加州的时候，他送给我。那个时候他是99岁，送给我这本书。他写了得胜者需要哪些的特性。那在这本书上他告诉我们说，得胜者不等于得救者。弟兄姊妹要记住啊，得救者不等于得胜者。那么得胜者一定是得救者。但是得救者不一定是得胜者。那今天很多的人，当我们觉得我们尤其大陆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有一个在信仰中有个误区，我们认为我们信了主了就好了，我们得救了，反正我们得救了，这个天堂是我们的，救恩是我们的，不会失去，没有问题。可是在我们在谈到这个得胜者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上在整个圣经里面强调的是得胜者，是门徒的观点，这个门徒也是得胜者。所以过去我们一直以为这个得救者就是信了耶稣的人就可以了，我们管他叫信徒，叫基督徒啊，叫门徒，那最后再高我们叫圣徒。我们发现这里边还是有区别的。那这个区别就是很多的真正的得胜者，当他遇到一些艰难征战的时候，他是能够得胜的哦。可是我们也发现很多的基督徒在征战的时候失败了，对不对？我们不说跌倒的基督徒，我们就说当我们面对着，如果我们失业了，我们没有工作了，我们是不会怪我们的上帝呢？如果我们的家里夫妻关系出现问题了，我们会怪我们的上帝呢？如果我们的儿女出现问题了，会不会怪我们的上帝呢？我记得有一次我看一本书，有一个牧师的孩子，这个游泳就淹死了。淹死了，这个他的母亲就怪上帝，说你看我们服侍主的，我是牧师，我的儿子游泳的时候你应该拖住他呀，为什么让他淹死了呢？所以这个苦读。可是这个牧师就知道神有美意，所以两个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所以这个太太就天天的哀愁，所以我们知道了他得了癌症，后来去世了。可是这个牧师呢，他就从里面走出来，他知道上帝通过这个环境要使他成为一个得胜者。哈利路亚，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得胜者？愿意成为举手。我看这个脱下第一个举手，所以我们对你旁边弟兄说，你要做得胜者。你们大点声说，这是一种祝福啊。你要指他说你要做个失败者，那就麻烦了，他也不愿意。你要说你要成为一个得胜者，其实当我们谈到得胜者的时候，我想到启示录告诉我们，那些得胜的要与基督一同坐席。其实在马太福音第24章，我们和25章，我们看到三个得胜的例子。第一个24章的45节到51节，我们看这段经文，马太福音24章，这段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说一个忠心的和不忠心的两种仆人。那个忠心的仆人是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事情，按时候分粮给他们啊。主人来到了，看见他这样行，那个仆人就是有福的。可是还有一种仆人叫恶仆，他以为这主人不会马上回来，所以他就虐待他的同伴，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没有想到主人回来了，那么主人当然责备他，管他叫什么马太福音24章51节说，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第二个的这个比喻就是讲到了这个25章1到13节，讲到那个10个童女的比喻，这个大家都蛮熟悉的了。这个比喻就说有10个童女，那他们等待着新郎的到来。那在犹太人的文化中啊，那个新郎娶新娘的时候是晚上去，我们中国人什么时候去啊？越早越好嘛，对不对？我们大陆是娶妻是越早越好的啊，一定要赶早，越早越好。哎，好像这个婚姻从清晨开始，对不对？这个比较好。犹太人不是的，晚上来，而且什么时候来不通知你，就突然新郎就来。那这个一定，可是这个新娘呢有10个伴娘， 我们管这个十个伴娘，圣经管的耶稣说叫十个童女啊，都是处女啊，这个结了婚了就不能做伴娘。我觉得中国过去也是结了婚不能做伴娘，那现在就放宽了，结了婚可以做伴娘了。那、这个一般的最好给人家没结婚的做伴娘比较好，人家有找对象的机会，对不对？其实你看这个三爪上次来我们演奏钢琴的钢琴家三爪和Raymond 他先生怎么认识，你们知道吗？是他一个朋友结婚，那个三爪做伴娘，那个这个 Raymond 做伴郎，俩人越过这个伴娘伴郎就看对眼了。你看到这个，所以这个伴娘啊，还是给人家没结婚的比较好，使得有机会。因为那天伴娘怎么样，非常的美丽。你看那天很多的伴娘是很美丽的，有的超过新娘啊，吓死人，你知道吗？当然这个新娘最好别找这种超过你的，呵呵，差不多就行。这个十个童女，他们做了一件动作，他们点着灯，等待着啊这个新郎的来临。可是在等待的时候，有五个童女的灯就没有油了，因为油就灭了，灭了他就跟那个有油的借油，那有油的不能借给他的。有的说你这个你没有预备好是你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准备好呢？没有借给他。可是这个伴郎就来了，就在他油没灯的时候来了。那这种人呢，就是出了问题了。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五个聪明的童女啊、他们被夸奖了，对不对？半夜新郎来的时候，聪明的童女就收拾灯，愚拙的童女就向他们借油，聪明童女不给他们，说因为恐怕我也不够用。等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预备好的同他们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呢，结果敲门，门就没有开。这是第二个比喻，就讲到得胜者，五个是得胜者，五个是失败者，看到没有？有没有失败者啊？有。那你是聪明的童女还是愚拙的童女啊？我们当然都要做聪明的童女，可是我们却常常不预备我们自己，不警醒我们自己，对不对？那么第三个比喻讲到25章的14节到30节，讲到两个得胜者，三个人，这个主人走了，把5000银子啊、我讲了叫塔连德啊、交给一个仆人，2000银子塔连德交给一个仆人，1000银子塔连德交给一个仆人。那么这三个仆人有两个得胜的，一个失败的，这显得很清楚，对不对？两个，一个得了一倍，5000的又赚5000，10000塔连德，那不得了。那塔连德，一个塔连德是一个人6000个工作日，你一辈子就挣两个塔连德，其实那1000个塔连德那好多，那太多了，而且它重量是72磅，那个重量用迪尔卡森他的解经原文说是72磅。所以你会看到说这个两个得胜了，另外一个失败了。从这三个比喻中我们看到说得胜者跟不得胜者的区别在哪里，是在未来的赏赐和审判。那么在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得胜的就与基督一同坐席。那么我们从这三比喻看到第一个得胜者，首先上帝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在小事上忠心，上帝就把大事给他。所以教会在服事的时候，弟兄姊妹小事非常重要，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就会做大事不会做小事，那一做小事都是别人做的，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属灵，我们应该做大事。这个大事要从小事开始，如果小事不忠心，主不会把大事托付给他，这是上帝的规则原则很清楚。因为做小事需要更谦卑，做小事更要细心，做小事需要更忠心，因为很多的小事是别人不愿意做的，不愿意看见的。你看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现在很多的小事，你看我们布道会的时候，我们在旁边做这种指挥交通的，大家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是不需要读圣经，也不见得需要会祷告，可是你就要去做，这个这不容易。如果下起雨来，那大家打着伞在邮局那边，在大门口的，而且这个每个人来人都要打招呼，你还要闻着汽车的废气，那这个是需要做牺牲的。如果是不是都争先恐后去做这个，那当然需要，我们觉得需要打扫卫生来清理教会，来排椅子，这些都大家都觉得好像就不太属灵，其实排椅子很属灵。过去我们教会在小学的时候，我常常排椅子，那时候我跟永刚我们俩每次开大车，你开了我们俩就排椅子，丁子没到我们俩就开始排椅子。排椅子的时候我们很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排着椅子今天有人坐在上面， 他们来听耶稣的话，而且坐在上面的人可能不信主，他们会今天认识耶稣。所以我们在排椅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动作，我们可以祷告的，为每个椅子祷告，主祝福坐在上面的人，今天他的病要得医治。主祝福上面的人，今天他的重担要脱落。主祝福上面的人，他今天要信耶稣。那你看这排椅子就变成属灵的意义了，就有意义，怎么没有意义？教会在侍奉中啊，你会看到说神让他管理一切所有的。第二点，进入新郎的婚宴，不得了啊！我跟你讲啊，人又能进入到婚宴里边去，这是一种地位的象征。你想，如果一个宴席，大家都有牌子有座位，你到那儿一看，找了好几圈你都没有座位，你还在那宴席中待下去吗？你就得走啊，而且你很不舒服的感觉，你觉得这不是你的地方，你不是主人。那个宴席上有一个你的牌子放在那里，那是了不得的。将来的天国的宴席中，你一看，哇，你的牌子在那里，你就可以坐在那里，耶稣就在你的旁边，哇，那你感觉当然不一样。第二点，赏赐；第三点，享受主人的快乐。但对于不得胜的基督徒呢，他们的结局是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软弱的基督徒和假冒伪善同罪的，被关在门外，不能进入到新郎的婚宴。第三点，被丢在黑暗里哀哭切齿，这大概是指千禧年国度时期的光景，就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当我们在传讲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讲一些爱盼望，没有错。可是我记得当这个Will Quick Community Church 的主任牧师Bill Hybel 他的教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开始出现了软弱，出现问题的时候，比尔盖宝的信息从恩典，从这个讲到这个爱，开始讲到得胜，教会的纪律，人们在主爱里的追求，他开始更全面的来传讲圣经。这圣经里面很多的上帝的管教，我们管的这神管制的，也是爱的，他就必管教。那我今天当我讲到这个得胜者的时候，我想到圣经里有很多的得胜者，其中有一位叫大卫。大家知道大卫也会失败过，但大卫得胜，大卫真的是真实，他犯了罪，他就来到上帝面前，他就哭啊，他就祷告啊，悔改啊，写诗歌来赞美神啊，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啊，求你不要收回你的圣灵在我的里边，让我有个正直的心，让我重新有正直的灵。所以大卫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人。在整个旧约的书卷中，大卫的生平充满了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灵性的经历，这是很特别的。那么他是一个牧人，放牧的，也是一个诗人，他是个音乐家，还是个战士，他是个流亡者，也是个君王，他是非利士人的敌人啊，仇敌，他也做过非利士人的朋友。那么他是扫罗儿子的最好的朋友，就是扫罗要追杀的仇敌。他的人生的经历离奇，痛苦快乐纠缠在一起，贫穷富足纠缠在一起，尊贵和卑微纠缠到一起，他都经过了。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如果你看到大卫的雕像，你会看到一个帅哥啊。那个在如果在佛罗伦萨，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的那个艺术馆里摆着大卫的雕像，米开朗基罗雕的那个原作啊，那个原作没有那么大，那个原作大概比真人大一点而已，差不多就像真人那么大。但我们看的很多就太大了。如果你到佛罗伦萨，你一下了船或者下了飞机，你看到海边一个巨大的雕塑啊，大概有差不多有30尺高，就是大卫的那个雕塑，是咖啡过去的。那当你看到大卫，你会想到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写为什么米开朗基罗这个文艺复兴时期这个伟大的艺术家在雕塑大卫的时候，他把他雕塑的是裸体，那是表现人体美吗？当然我们在中国学画画的时候，我在小学中学学画，老师给我们几个雕像，对不对？第一个海盗啊，第二个大卫啊，对不对？这个一定是给你要画的。画大卫主要画他的肌肉，人体的构图。那么海盗呢，主要画他的阴暗，他那个阴暗的对比。可是你看到大卫，当我想到属灵的意义，米开朗基罗在雕塑大卫时，他给他赤身裸体的意思就是说，你呀在上帝面前没什么可隐藏的。我觉得他的真正的属灵意在如此，大卫愿意在上帝面前赤裸敞开。大卫在上帝面前，他知道主，我躺卧，我起来，我或行走，你都知道，我没有什么可以瞒着你的，瞒不了的。这大卫的真实。大卫是个得胜者， 我把他定为一个得胜者，是因为他确实一次的得胜，他也胜过了自己。后来他胜过了自己。大卫在小的时候，在家里边有八个孩子，他爸爸叫什么名字？大家记得吗？记不记得他爸的名字？特出名啊，耶西啊！你读圣经，你读那个马太福音，你会读到耶西啊，对不对？这个家谱里边，对不对？耶西的儿子大卫，要记住，以后这犹太人的他们叫人的名字先叫爹，你要记住哈。叫你比如说这个，他有的时候儿子前面这个加个八啊，对，比如说耶稣的儿子叫什么？叫巴耶稣啊。这个他就会这么起名字。那大卫也是如此，他的爸爸是八个孩子，而且八个男孩子，这个不得了，七个哥哥。那大卫是个最小的孩子，圣经告诉我大卫长得非常的俊美啊，俊美，你会看到他俊美，面色红润啊，非常的俊美。如果我们打开，如果你有圣经，我们来看撒母耳记，我们看第十六章。十六章我们讲到第一点，得胜者的信心是从神而来啊，是从神而来。得胜者的信心，我们看十六章十节到十三节。十节到第十三节的时候，讲到了大卫被高抹，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来到撒母耳的面前。那当时撒母耳，上帝已经不拣选这个扫罗了，扫罗是国王。扫罗在犹太人中长得帅，扫罗是犹太人中当时最高个的人，而且武艺最好，所以上帝拣选了扫罗。但是后来扫罗就，哎呀，就远离上帝，上帝就准备暗立高抹一个新的君王，就选中了大卫。那他就让撒母耳去高他。犹太人有个观念，当他选中这个王的时候，他需要被高抹，用油从头上浇下来。所以我们读诗篇二十篇说，你用油膏了我的什么？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这个膏是不一样的，膏都是属于长者来膏，膏下一辈的。撒母耳是以色列最早的那个先知、君王、祭司合一的一个人物，那个时候以色列没有君王，后来以色列要君王，说我要一个皇帝，我们也像外国一样，我们有一个君王。那撒母耳呢？就跟神说，神说他那是他们不是，他们不是要君王，他是不要我，因为我是做王的嘛。好了，那就给他们按一个，就扫罗。当扫罗不行的时候，他们就按了大卫。按大卫是扫那个撒母耳记在十六章记，他不敢去，他把扫罗杀了他。他说我如果按别人做君王，那这是像政变一样，扫罗把我杀了嘛。最后他去的是采取一个低调的，来到了耶西的家，来到耶西的家，然后这个。耶西很聪明，已经年迈了，人生经历丰富。耶西就说，我这些儿子你看，耶西最喜欢哪一个儿子？老大。因为犹太人都是比较重视老大的。这个耶西有三个比较出名的儿子，除了大卫以外，老大叫以利亚啊，老二叫亚比拿达，老三叫沙玛。那么耶西让这三个儿子一个一个走到撒母耳的面前。撒母耳刚要去高，一看不错，老大哇，长得这个帅啊，老大很高啊，很高大的。他一高，上帝的话在他耳中响起，不是他。老二来了，他一想又不错，耳边又响起，不是他。老三来了，他又觉得挺好，上帝话又说不是他。所以这三个人从耶西的面前一一的从撒母耳面前一一的过去啊，一一的过去，最后七个都过去了。你看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的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们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呢。没有想到会是他，那个小不点儿老八放羊去了。他的爸爸都没有想到说他是未来以色列的君王。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撒母耳就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他不来我们不能吃饭，等着他啊。这个先知很有权威的，因为撒母耳那个时候是以色列人的最高的精神领袖。那就在这个时候大卫来了，那大卫来了，你看到十二节，耶西去打发人叫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啊，用了十二个字。 我很喜欢读和合本。其实现在虽然有新译本了，我读起来还是觉得新译本读的有点淡啊。虽然说的很清楚，还是和合本真的说得好啊，真的是非常的精炼。十二个字把大卫描写出来，你看到大家一起看这十二字啊，写的多有意思哈。他面目光红，这个面目光红，我查了原文什么意思？没胡子，没胡子。他那时候还没有，大卫没有胡子，是帅的。以色列留胡子，很年轻，胡子就长很长。那么然后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猪胸中膏了他。从那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了。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奇妙。大卫被膏完以后干嘛呢？还是放羊呢，对不对？当战争发生的时候，非利士人来攻击以色列的时候，大卫去放羊去了，三个哥哥上了前线。大卫知不知道自己已经是君王？他知道，因为以色列都明白撒母耳高谁，谁就是君王。他已经知道自己是君王，可他还是谦卑的做他过去那个放牛的卑微的工作。他们有从那天开始就很得意的不得了，说你们这个七个哥哥给我下跪下拜，对不对？我现在已经是当王了，开什么玩笑？老大你去放羊去，老二去牵牛去，老三做饭去。他没有这样，他还是谦卑的去放羊。弟兄姊妹，当神拣选我们的时候，不管我们做了牧师，做了区长，做了组长，做了宣教士，我们还是要有个谦卑的心在主的里边。主所喜悦的，这是主所说，主所拣选的人是一个爱神的人。得胜者的信心是从爱神而来的。这就像一个在工厂的工人，他突然听说他已经接受了这个 owner 老板的所有的遗产，他已经成为这个工大厦和这个工厂的主人的时候，他还在那里继续做工，照常做的工人全然不在意。这样的人是一个谦卑的人，神所喜的。这正是大卫当时的情景。这个不容易的，因为人都是有里边有罪的，这个不容易的。一个人可以这样做很不容易，所以大卫就在这时候他继续放羊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这时候非利士人当时很强大，非利士人一直是以色列的仇敌，所以你谈到非利士，这个他们对以色列老欺负以色列的。他们来打的时候，他们这个战争就在打起来的时候，我们看第二段经文，我们看第二段经文，先看这个从非利士人不是这段，好了，这段我没有放在上面。当第十节就是非利士人招聚他的军旅要来征战，然后他们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的地方，安营在梭哥和西亚加中间的以弗大敏这个地方，以弗大敏这个地方。那么扫罗也聚集以色列来迎敌，所以他们就在以弗大敏这个地方呢摆了阵势。那时候打仗的时候跟中国古代很像啊，三国的时候拉好了，曹操不是这个吕布先出战啊，吕布来了来叫阵啊，这边就是这个关羽来应战，对不对？或者马超来应战，这个就是看到两个指挥，两个大将先打。如果两个大将哪个打输了怎么办呢？第二个大将再上去，第二大将都打输了，将打完了，军队基本就溃败了。所以这样比较好，什么少死人啊，比较少死人，否则乱杀一起杀人太多了。这个古代战争有它的一些规律。那这非利士人派出一个人，这个人不得了啊，这个人圣经记载，这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你会看到说非利士人聚集军里，然后呢扫罗也以色列聚集在伊拉谷安营，摆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站在这边的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的山上，当中有一个山谷当中有一个山谷。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非利士人他们的一个大将军，一个大将，他就来向以色列人挑战他这个人呢是什么样人？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呢名叫哥利亚，他是加特人， 身高六肘零一虎口啊，六肘一虎口有多高呢？大概是将近三米高，啊，姚明得有多高啊？两米六哈，这个比姚明高，你这吓人啊！你这姚明就已经够吓人了，咱们要站在姚明面前，姚明说：“来，我跟你打拳。”那咱们敢跟他打拳吗？我们拳头只能打到他腰，他一拳头打我们脑袋，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他比他还高，啊，而且他在穿上铠甲，哇，那个就不得了了，那就不得了了。这个非利士人呢，哥利亚呢是什么？圣经说他是加特人，啊，身高六肘零一虎口，肘的算法呢有几种，最短的一种是一尺半为一肘，六肘就等于九尺，啊，九尺。所以六肘零一虎口就九尺还多这么一虎口，这一虎口是吧？那我这虎口可能他不能按照我这虎口，应该他是按照这个扫罗的虎口，这差不多。扫罗当然他也不能按照那个哥利亚的虎口，他那虎口太大，所以那么高。那么这个巨人他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有五千舍克勒。哇，这个一般的人就穿在我身上我就走不动路了。他那个那么重，然后呢，他腿上有铜护膝，两肩呢有这个背负着铜戟，一边一个铜戟，铜戟戟就是那个没有印的那个铜的那个四棱的，打人一下就脑袋打开花那种。他一边一个哇双戟，这个你会看到这个圣经描写，就是像咱们古代的那个战争的那个将军差不多。然后呢，这个人啊，他枪杆呢，精如织布的机轴，这么粗枪杆，那个枪头重600舍克勒，啊，算了一下7公斤，那个枪头就有7公斤，不算那个枪杆，啊，然后呢，有一个拿盾牌的人走在前面，这是一个伟人，到底他武功如何，圣经没有说，可是就这么一个大个头一来，就把以色列人吓傻了，没有人敢应战，吓得屁滚尿流。我告诉你，连这个。扫罗他们的君王，以色列长得最高的下来的营地都不敢出来，所以有的时候基督徒会被这貌似强大的敌人吓住啊！你可以看到他都没有征战就把你吓垮了，而且这个哥利亚不仅外边那么强大，哥利亚还有个特点，很会说话，真是很会说话。你看他叫阵的时候很有水平的，他叫阵的时候，他不是说这个就像李逵似的拿大板斧啊杀他，不是这样子的。他很会说话，他说话很有条理，而且说的很有。你看他怎么说的？你看他这么说话啊。我们再看这段，非利士人出了一个人叫哥利亚啊，然后他讲什么呢？他讲啊，他呼叫第八节，哥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叫说：“你们出来摆列这个队伍有什么用呢？”做什么呢？对不对？我不是非利士人吗？我不是你们扫罗的仆人？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个人出来，使他下到我这里来，啊，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啊，我若杀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你看他说话还挺有道理的，还很会说。然后他又说，哎，我今日向以色列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说这些话，就惊慌极其害怕。你看到圣经记载着，哇，被他吓住了，你知道吗？也不知道他武功怎么样，就这个大块头就把他吓住了，整个的军队都被吓住了，所以那个战争处在一个焦灼的状态，以色列不敢出战，不敢打。所以扫罗和以色列人并没有跟他交战，却因为惊吓不能够出战。所以这个非利士人说，那你们列队干什么呢？你们一个人都不敢出来，你们列队有什么用呢？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我不是非利士人吗？因为非利士是你们的仇敌吗？那你们来打我啊，我们一起来打。我们看到这个一个得胜者在这个时候出现，这个人就是大卫。那么大卫靠的是什么？第一个，他等待着神的时间。当神高抹他的时候，他一直还在牧羊，他等着神呼召他，征召得胜者。林道亮院长写到征召得胜者的时候，他说神就在他的儿女中征召得胜者，每一个人都立志为主做征召的得胜者。这个得胜者不在于我们长得多么高大， 不在于我们怎么样，是我们愿不愿意。当我们愿意的时候，你会看到大卫是个很好的例子。大卫是八个儿子里边个儿最小的，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他就会放羊，别的还没做过。啊，当然大卫还会弹琴唱歌，知道前面记载他给扫罗也弹琴，对不对？大卫有音乐的才能，啊，长得俊美，啊，长得俊美。所以如果说是现在这个时代，大卫可能会做一个演员，那很快出名，做一个能进好莱坞演好电影，对不对？那可能获什么奖之类的，成一个名演员，大家崇拜的对象，或者唱歌成为像周杰伦一样的歌手，啊，或者成为像马英九一样的这个总统，那有可能。但是大卫在那个时候只是个牧羊的而已。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大卫被神所呼召出来。这是我讲的第二点，得胜者的信心是从勇敢而来，啊，得胜者的信心从勇敢而来。所以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当他面对难处的时候，他要勇敢站立的，他不躲避的。那今天我们遇到了没有工作，我们不要担心，我们有一位神，他一定帮助我们。啊，你看小戴姐妹，这个她的工作是不太好找，她的专业，她找英特维尔。哇，飞到西雅图吓我一跳，我说他不能走啊，我们教会他不可以走的，对不对？他去西雅图这怎么可以？我就给他祷告，主啊，这工作不给他。这个祷告我说主，你就在附近给他，对不对？就而且最好就在维也纳，不要离开维也纳，不要离开这个法尔菲斯，就在我们教会附近，我们教会需要这样的同工来服侍主。你看他的工作非常窄，找来找去，西雅图也英特维有了，洛杉矶也英特维有了，英特维最后找到工作在维也纳，就在家跟前。哈利路亚，你们。所以圣经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需用的都会加给你。他没有工作这半年，他就做教会的事工，不管是关怀呀，这个还是青少年的儿童啊，还是小组啊，你看他就像一个全职同工一样来做。他做主的事情，他也没有焦急，神给他工作最好的就在跟前家门口，比原来还近了，原来还在亨德尔呢，现在一下回到维也纳。感谢主，对不对？需要勇敢的人，为主来摆上的人。所以你看，当大卫他怎么来能打这场仗呢？上帝有预备。我们读圣经看的好像是偶然的，他凑巧碰上了，其实不是的，是神的时间到了。这个时候他的爸爸说，你哥哥在前方打仗，你去给他们送点军粮去。大卫就是做后勤的，那个时候大卫就给他们送军粮去了。送军粮去了。他到的送军粮的时候，他很勇敢，他没有害怕。到前线送军粮本身就很的危险，他给哥哥送军粮，他来到那个哥哥那里边，哥哥却不喜欢他来。对不对？你看他那个哥哥，那三个哥哥都不喜欢的。这三个哥哥，你看十七节，一日耶西对儿子大卫说，你拿一依法烘了的穗子和十个饼速速的送到营里去交给你的哥哥们，再拿十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也去问你哥哥们好，向他们要一封信回来，讨一封信回来。那么大卫就去了。大卫去的时候，早晨起来将羊托付给一个看守的人，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话。你看这句话很感动啊，大卫走了没有，就说上前线了，对不对？羊也不管了，扔了，我这个有新的任务。不是这样，他把羊交给一个看守的人，这是一个品格，这是一个领袖的品格。他马上要做君王了，马上要征战去打仗了，可是他把他那个看守的羊他交给一个忠心托付给一个人。这个我觉得我们做同工的真的要学习大卫，做事情有始有终，就是要把主的事情当作一个大事来做，不管多小的事情都要忠心的去做。所以你会看到哈，他交给他们了，交给他们以后呢，他就去到了营地。他到了营地的时候，军士刚刚出了战场，呐喊要战，然后以色列人呢和非利士人都摆列队伍，彼此的相对。大卫把他手里的食物留在看守物件人的手中，跑到了战场，问他的哥哥们说，与他们说话的时候，那讨战的就是那个加特非利士人哥利亚，从非利士人队伍出来了，他就讲了那番话。哥利亚讲的话大家都知道了，你不以色列人吗？我不是非利士人吗？找人出来跟我打，你们打败了我，我就做你们的仆人，我打败你们，你们做我的仆人。你看到没有？这讲得很清楚。 这么叫阵，以色列人没人敢出战。大卫看着心里很着急，很难受。难道我们不是耶和华的军队吗？我们面对仇敌这样的呼叫，我们却不敢去征战。所以大卫这个时候他就主动要求征战。你看到圣经说，这个讨战的时候，以色列人24节，以色列人众人听见那个人，一看见那个人就逃跑，极其害怕。以色列人都彼此说，这个上来的人你看见了没有？他上来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若有人能杀了他，王扫罗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招他为驸马。这个故事跟中国古代故事很像，是不是？招他为驸马，哇，这个这么大的好事情。然后呢，大卫就问旁边的人，你看很有意思，有人杀着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么待他呢？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这句话多好啊，这是谁呀？他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这究竟是谁？大家说，这个人叫歌利亚，你看他长得多大，我们这些天没人敢跟他征战，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把他打败了，那你就发财了。你不仅发财了，扫罗把女儿嫁给你，扫罗长得很帅，相信扫罗的太太也应该不错，而扫罗的女儿一定是长得很好看的，还是公主。后来大卫当然娶了她，两人夫妻关系不太好。这个我们后来我们就看知道，这个你看大卫这个时候说，谁敢向耶和华的军队骂阵呢？用今天话说，胆儿肥了，对不对？年轻人会讲这个，对不对？真胆儿肥，你敢向耶和华军队骂阵？真的看耶和华军队没人了。这个别的人说，哎呀不行。这时候你看他的哥哥们不仅不鼓励他，他哥哥们还批评他。他哥哥说，你赶紧赶紧回，你干嘛？你要来出风头了，对不对？你这个哥哥们却说他有骄傲。28节，你看大卫的长兄以利亚，以利亚听见大卫要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在旷野里赶紧去牧羊去，那几只羊你交给谁了？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就特别的要征战。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大卫就离开他们转向别人，因为哥哥们不支持他。这时候有人就把他带到扫罗的面前，扫罗的面前，告诉这个以色列王说，有一个人要征战。大卫就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就指自己要与他非利士人战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个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了，他自幼就做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叼走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群从他口中救下来，他就害怕我就揪住他的胡子。你敢揪住狮子的胡子吗？大卫敢揪住狮子胡子揍狮子。大卫这个真的是把神托付给他的羊啊看得那么重要。今天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做这个同工的，也对我们的羊群的，真的有大卫那种心胸。当来了异端来临，当这些不合神的东西来临的时候，要抵挡它。所以做传道人的要寻找羊群，牧养羊群，还要保护羊群。做教会领袖也是如此，在真理上保护他们，使他们能够辨别真假真伪，哪些是错的，哪些是对的，哪些是来自于神的，哪些是来自于撒旦的。这个要学习辨别，做领袖的学习保护羊群。大卫说，当那狮子来了，那个熊来了，他叼着我一个羊羔要跑的时候，我怎么样？我追上去。哇，那要我们一看到熊跑了，感谢主了，反正还剩这么多羊呢，对不对？对不对？这不是这样子的。你看大卫从小就勇敢，就是他的个性，他勇敢。他没有狮子强大，但是他敢于打狮子。我告诉你，这个打呀，勇敢的人呢，真的是还是我觉得还是这个神祝福勇敢的人。我的那年刚来美国，我们到纽约，我们三个男的一个女的被人家抢了。我们到纽约之前，我们在普林斯顿的老师都告诉我们，到纽约兜里要揣20块钱现款，如果有人抢你，赶紧把20块钱给人家，因为那都吸毒者，他们就要20块钱买一包毒，那是一包毒就是20块钱，你别带多，带多也白给他，给了你就给他多了，你就给他20块钱，你就没事，他以后不会惹你的。我们家一帮人围着我们，黑人，我们在哈林区走错路了，那天 晚上吃完饭，以为没有叫计程车省两钱，说走近路窜到我一个朋友住的地方，进了哈林区，哇，进去就出不来了，吓坏了，一帮人围着我们要钱，我们就给了，就给了钱了，三个男一个女啊，我们就给人钱，20块钱拿来了，人家三人拿走了，有一个男的看着这个女孩子戴了一个项链，是个十字架项链，白金的不是黄金的，我忘了。一把就抓过去了，就一抓把就断了，抓过去了他还在那看项链，这女的上去就一巴人给他照他脸，知道吗？这小一看撒腿就跑，他就在那追，往我下，别追别追，他就一直追了大概100多米，把那小吓得把项链扔着跑了。你看勇敢不勇敢？我们三个那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啊，哎呦，咱们真的差远了，你看这姐妹厉害不？你真的哇，追上去。后来回去老师说你不对，你不应该追，他要开枪怎么办？他说这项链我妈妈给我买的，我怎么能，我出国的时候我妈妈给我唯一的一个东西，我叫他拿去，他没知道这个是以色列军队的神嘛，知道吗？对不对？像大卫似的，我追你，大卫要呱一下就追，追到把那个狮子按那骑在脖子上，揪着胡子啪啪打，打完了把羊给拿回来。你看这个，所以他有这个经验啊，有勇敢的经历，这个了不得。他就对对那个扫罗，扫罗是国王啊，对扫罗说，你的仆人我虽然小，可是当狮子熊来了抓我的羊，我就追上去揪着他们胡须打死他们，我把这个神的羊夺回来，我有这个经历，所以这个非利士人有什么了不起啊？不就是长得高大吗？没什么可怕的。你会看到啊，那这个是扫罗就同意了。扫罗不仅同意，扫罗说好，这个把我的铠甲抬过来。扫罗的铠甲都是金的，镶金的，你知道吗？把这铠甲呢，大卫一穿太大，因为扫罗长得个高啊。然后他又行动不方便，他过去牧羊的时候，他很方便，他就走来走去的穿这个粗布衣服，他穿着铠甲不说不要，所以他就穿着自己的衣服出去是征战。今天我们教会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像大卫这样有信心的人，也需要像大卫这样勇敢的人啊，勇敢的人，不管面对什么样的难处，我们都要勇敢的去传扬福音，勇敢的见证主，哈利路亚。前天啊，昨礼拜六的晚上啊，礼拜五的晚上，我接了一个电话，我就很感动。那张锦姐妹从西安打回来。打回电话，然后我们在电话谈了大概一个多小时，我就给他打回去，我就为他祷告。张丁姐妹在我们青年团体大家都认识啊，大家都认识。那张丁姐妹过去也没有带过什么人信主，那这次回国时候她带着很大的重担，因为父亲得了癌症，而且是在心里边那个地方得的，就不能做活检，不能做那个穿刺，这个必须把他那他心又长了三个那个脓包，可以把那脓包。拿出去检查那个水那个浓的那个里边的有没有癌细胞，那这个当然这个准确度还是不高，就把那个拿出去，所以手术要把肋骨切断，很危险。所以他回国之前呢，他就找我谈，电话里给我打过两次电话，我也给他祷告。他说他最大的负担就是让他爸爸信主，可是爸爸不信主，不仅不信主，他爸爸还信了一个叫老祖宗高级人类，高级人类，现在中国又流行这个东西了。我跟你讲啊，哎呀，今天中国呀，共产主义过后这种真空阶段，什么假神都到那儿去，你知道吗？你什么人都有人信，你搞一个东西有人信，这老祖宗也有人信，说高级智能啊，跟亚当一样的，这个我们都是他们创造的啊，都创造的，所以这个就是他所谓的他就是你们信的上帝了，他叫高级智能人，信这个东西。怎么过去打电话聊，怎么辩论，那年来到美国到我们教会听到的时候他已经信了，但是他还是不信，他就不能信耶稣。回国带着这么大的重担，就像哥利亚一个大的一个在前面一个吓人的一个东西在前面一样，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说带着圣灵的宝剑，带着属灵四定律的书啊，带着游子音，带一些东西，还有我的光碟回去给他们看。然后呢，重要的是敢于向他说耶稣是唯一的救主，敢于说这个。我们弟兄姊妹给他祷告啊，他来到教会祷告，去我们的祷告点祷告，大家为他祷告，圣灵充满啊。回到国内，你说就这短短几天带了15个人信耶稣， 每个人都是他带着做决志祷告。啊，你看这个，我们有没有带十五人信耶稣啊？我们信主比他还长，就回国这么短的，我们也探亲呢。夏天时候弟兄姊妹都探亲，回国我们就吃啊、喝呀、玩了，忘了灵魂了，连福音都没跟自己的亲人说。他见到一个说一个，我告诉你，他一下飞机，在北京机场接他的一个老朋友，开车带了十分钟，就在车上就信主了。就停下来了，就像那个太监一样，说这不就有水吗？就受洗吗？当然没有受洗了。说停，因为祷告要停下来呀、啊，停下来就带他做决志祷告，信了主了。一上从北京到西安的飞机，一上飞机旁边坐一个男的，那张姐就说：“我不要跟男生讲话，如果这个人主让我传福音给他，让他先对我讲话。”你看这个祷告很有意思，对不对？因为姐妹嘛，就没想到男的就对他说：“今天西安天气不错的，嗯。”哎，这一讲话，这不就破冰了吗？就开始谈，就他谈他的信仰。结果不到二十分钟，这个旁边的人决志了，在飞机上就决志了，而且还是个老总。你看到没有？哇，跟大卫一样的勇敢。不管什么歌利亚，爸爸妈妈，这个信这老祖宗像歌利亚一样在他前面。吓他，但他回去立刻就向爸妈传福音。爸爸说了一句话，说张锦把福音带回来了。哇，爸爸妈妈信主了，不仅信主了，还把那个老祖宗的材料磁带全烧了。他妈说，这有些材料书是人家借给咱们的，咱得还人家。张锦就祷告，他觉得不应该还了也毒害人，干脆我们把它剪掉扔掉烧掉，然后呢我们还他钱，给他钱，赔他钱好了。你看多智慧，姐妹多智慧。然后带自己的姑姑信主，亲人好朋友十五个人信主，姑姑还是政协委员。姑姑说我们家可以建立一个教会了。短短的十五天短短的这一个多礼拜，十五个人信耶稣。弟兄姊妹，如果你想到你的父亲信佛教信了好多年，父母如果他信什么法轮功，你觉得就是一个好像歌利亚那么大的一个强敌在前面，不要怕，你们要有勇敢的心祷告，上帝就与你同在。哈利路亚，你看这多好的见证。所以我昨天，然后他还有几个担忧告诉我，就在电话里给他祷告宣告，感谢主。哇，他就喜乐，他说这个回国这次不是偶然的啊，不是偶然，神带领他回国。你看到今天教会在末世的时代里边，魔鬼就在攻击教会，用一些异端邪说，用一些恐吓、患难、疾病、逼迫、经济破产、各种的政治学说来讥笑基督徒。有的时候基督徒出去一讲话的时候，人家讥笑基督徒说：“这你这无知，你这无知，你怎么信耶稣了呢？”我们记得我们那时候在美国，我们一些老朋友一出美国就发现我们这批当年的在中国这批知识分子很多信耶稣了，他们就会对我们说什么：“你们怎么混成这个样子呢？混得入教门了，你们怎么混的？怎么这个？你们难道世界上没有点你们可以做的事情？你本来可以做老师的，你本来可以成作家的，你们本来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的？”对不对？你怎么今天成传道人？这个真的有这样，觉得浪费人才了。传道人有什么意思？传道人有什么意思？这些东西来到我们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会也觉得是呢？我记得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很快成为亿万富翁了，来到美国七年，拿了三个学位，然后就进了华尔街，就成了亿万富翁了。那我也会想，我走的路对吗？那个时候我还给美国人打工。我还给人家清狗圈，刷狗毛，刷狗牙，洗狗爪子，我每天所做的都是最卑微的活。大卫牧羊，我那是牧狗。我在想，神真的你爱我吗？你会觉得，如果你去选择，你选择哪一个？是人把我们当作渣滓的时候，神高举我们。大卫当他哥哥们瞧不起他的时候，神抬举他。当他的哥哥走到萨母耳前面，神对萨母耳说：“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那一位不在他面前的是谁呢？ 在旷野里放羊的老八啊，大卫到面前，撒母耳一看，神就对他，就是他，高他，他被高举起来，哈利路亚。所以有时候唱小敏姐妹的诗歌说，我主啊，我算什么，你竟抬举我，是不是？主啊，我算什么，你竟抬举我，让我站在你面前给你唱一首歌。哇，真的是好啊！我唱这首歌我感动。我们算什么呀，我们算什么，神抬举我们，我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中国人。今天神拣选我们成为基督徒，可以把福音传给那么多的有在黑暗中寻找的人，传给那有疾病的软弱的人，传给那家庭要破已经要破碎的人。有了福音我们就有了一切，有了福音我们就有前面的盼望，我们就有工作，我们就有健康，我们疾病就得医治，我们就有喜乐，我们夫妻关系就和好。虽然我们有这样那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是自我中心的人，可是当我们有了福音，有了耶稣的爱，我们都能够胜过，我们就在这些环境中得胜，没有被环境打碎压垮。我觉得这是福音的好处，你们你看，我们看到很多来到教会他们夫妻要离婚的，哇，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信了耶稣以后重新和好，而且生了孩子，那感谢主。哪个婚姻没有难处？弟兄姊妹告诉我，撒旦老说你的婚姻没有盼望啊，你的婚姻是你自己找的，这还你撒旦甚至说还说属灵的话，你的婚姻不是上帝配的，因为那时你还没信主呢啊，所以离婚没关系，对不对？我们就听信了，你离开这个一定会找一个最好的，结果你找的还不如那个，我告诉你越找越差，等你找到觉得后悔的时候都五十多岁来不及了，你知道吗？然后你也得将就过了，差不多行了。这些撒旦常常控告我们，啊，你学所学的专业，他就告诉你学错了，你这辈子你都没什么喜乐了。啊，我们怎么就错了呢？我们所学的一切，神都会使用，对不对？神使用大卫学的没有？神这场征战就使用大卫放羊的技能打赢的，我告诉你，你看见没有？你那个哥利亚你打不赢的，因为你没有他强大。没有他强大，但是任何强大的敌人他都有破口，都有我们只要祷告圣灵让我们看到那个他的薄弱之处，我们就可以攻击他，我们就可以得胜啊！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属灵的眼睛，可以看得见魔鬼不管怎么厉害，有一天他都会失败，我们都靠上帝能胜过他。所以你看大卫他有勇敢的心，他到了前线。这是我讲的第三点，不要惧怕。得胜者的信心是从侍奉中而来的。大卫在放羊的时候他学会了一个技能，是他可以甩一个像弹弓一样的东西。他可以甩石子，这是干什么用的呢？就他一甩啊，如果这羊走偏了，他啪一个石子打完，羊就回来了。走在那儿他啪是，所以他常常的练，从小就练，这种东西越打越准，越打越准。我小时候我练弹弓，啊，我打得很准的，我打鸟，打鸟打麻雀那不叫本事，麻雀已经很大了，哎，弹弓的数就能打下来。我告诉你，都不用瞄，感觉就可以打下来。打什么？我们国家流粪球，东北有一种小鸟，就像洛杉矶的蜂鸟一样，小翅膀是，其实就是大概是蜂鸟，差不多那种，那很小。那个小鸟要打下来，那就是被同学们尊敬。你知道吧，我小时候打麻雀，我打过最多一次，我们家全家包了一次饺子，一个麻雀就能包一个饺子。你看我打多少麻雀，那打弹弓啪啪，那石子要挑光滑圆的，它走直路，你知道吗？那弹弓力量力度要大，啪啪啪打，眼睛要好，然后手要快，那打大卫就有这个东西啊！你看到圣经讲大卫这个征战，我们看到第三点啊，这个非利士人也渐渐的迎着大卫来了。这个时候，而且这前面有一段特有意思，在宣战的时候，大卫到前面的时候，这非利士人呢骂大卫，他其实他轻视了大卫。 他看到大卫拿个棍子，拿个赶羊的棍子，他说：“你这算什么呀？你看我这枪，枪头就十几公斤，这个你这拿个大棍，你是赶狗的？这个他觉得太小瞧我，受侮辱。这个哥利亚觉得大卫在侮辱的，大卫就拿个棍子来来来。其实这个这是个战术。”大卫把哥利亚的目光集中在棍子上，他忘了他手边有一个弹弓，你知道吗？这个暗器，这个有暗器的，这个很厉害。他忘记了，他没注意的。你看这段是非常有意思。那这非利士人来呢？四十一节，渐渐的迎着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非利人的前边，还有人专门给他拿盾牌。非利士人观看，看见大卫就藐视他。你看他说的很清楚，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那非利士人呢，就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你看这个赶狗的杖，他这个轻视他了。他说：“我岂是狗呢？”非利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他们信假神。非利士人就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呢就对非利士人说，这段话非常重要，弟兄姊妹看啊，这段话非常的重要。大卫说：“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第四十六节说：“今天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了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士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人都知道以色列人中有神。又叫着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靠刀用枪，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哇，这段宣言不得了，你们。你看这段宣言，他们又讲说：“我从小训练羊，我有什么样能力？你别一看我这棍子，我后边还有个弹弓呢，我告诉你。”他没有这样说，他说：“靠耶和华，我们征战做主的工作，传福音好，建立教会靠神，不靠我们自己。我们的智慧真的在上帝的面前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太多的盲点，我们太多的软弱。”我们做任何事情要靠上帝去征战，我们就能够得胜，而且我们得胜了要归荣耀给上帝，不要归荣耀给自己。所以当我们归荣耀给神的时候，我们发现神这个时候就大大的与我们同在。大卫的信心不是盲目的勇敢，他有实际的经验。在这个实际的经验的时候，他除了有实际的经验和装备以外，他还是要靠耶和华才能够得胜。他宣告：“我今天做的事情是靠耶和华得胜，靠耶和华得胜，他必使我得胜，他必把你交在我的手中，交在我的手中。”这个哥利亚是藐视耶和华的军队的，他有他的神，他奉他的神来咒诅大卫，奉他的神的名字。你看到这写得很清楚，在这一段上，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天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的手里。”哈利路亚，这段经文呢非常的宝贵，弟兄姊妹要记住，我们征战是靠耶和华耶和华，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不管哥利亚多么强大，这哥利亚也可能是罪恶，也可能是困难，也可能是拦阻，是我们前面的一切的拦阻，是我们不能够成圣的一个拦阻。但是我们靠着神的能力，我们可以成圣。所以圣经这边记载着，大卫就迎上去了。大卫就四十八节说，飞身起身呢，迎着大卫前来， 如果一般的以色列人看到吓跑了，那非利士人一起身，他那么大，九尺多高，前面有拿盾牌的给他开路，他忽忽悠的往过走，拿着大铜戟的时候，那吓坏了，你知道吗？可是大卫呢，不仅没有害怕，硬着他跑过去，主动的迎战跑过去。啊，圣经说他硬着跑过去，跑过去的时候呢，这时候大卫呢就从手中的囊中掏出一块石头来，他捡了五块石头，啊，他捡了五块光滑的石子，在这上战场之前，他拿出一块，这是他的特点，他用机旋甩去，可能那个机旋是这个样子的啊，就这样这样，唰，你知道？哎，我们小时候也玩过这东西是吧？然后他，但是咱们瞎甩啊，比如打到别人脑袋，他这一甩。因为这个小子，这个哥利亚铠甲全部就露一个额头这一块，知道吗？这鼻子都是怕你把鼻梁打开。你看那古代那铠甲那个盔甲都很厉害的，然后他身上你打到哪儿都打，那棍子打到身上就跟没打一样，打断了都打不疼的，你知道吗？但是他的破口在哪里？在他的额头和眼睛，就这么一点破口，大卫就用了这个机旋，啪一下就打到石头，一下嵌到里边，又打死了。你知道，一下就打死了，还没等交手呢就死了。你看，这是貌似强大，轰然倒塌，啪嗒就倒了。那一倒，这一非利士人吓坏了，这什么人啊？这天兵天将一样，哪吒，你知道吗？这厉害，这个一下就给打死了。你看圣经记载很清楚，非利士人这样的大卫用机旋甩石胜了，胜了非利士人，打死他。那么四十八节说，大卫用手中的囊掏出石子，用机旋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头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目朝于地，他啪嗒趴在地上了，你知道，啪嚓就趴在那儿。那个拿盾牌的人还在前面拿盾牌走呢，一回头趴下了，将军趴下了，那他怎么办？这个拿盾牌的人，你圣经没记载的，跑了呗，拿他就会拿盾牌，别的不会干，你知道吗？撒腿就跑，大卫就到前面了。大卫没带刀，那天没带刀，因为大卫不用刀，他跟他征战靠耶和华，不是靠刀枪，不是用刀用戟，靠耶和华的能力啊。所以，然后呢，大卫这时候就拿起了哥利亚的刀，从那抽出来，把他头割下来，手机割下来，举起来，这个整个的这个非利士人就败退了，吓坏了，你这撒腿跑，以色列就全部出击，啊，冲！这里哥就全部出击。把他们打回到非利士去，所以这场战争得胜了。许多的时候，我们在困难中，在处境中，我们会遇到一些难处。那不但魔鬼搅扰我们，啊，我们自己的信心也常常被外在的环境吓住。有的时候，当我们，哎呀，身体软弱的时候，我会体贴身体软弱的人。真的，身体一软弱，什么干什么都没劲了。这个可是软弱，你要记住，软弱的可以成为刚强的。啊，软弱的可以成为刚强，身体软弱有一天会神使用我们这些软弱人成为刚强的人。那个身体软弱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得胜者反应不一样。得胜者有病的时候会干嘛呀？亲近神呐，不能上班了啊，这时候正好是读圣经的时候，正好是祷告的时候，正好是亲近主的时候，对不对？没有工作了，一边找工作一边侍奉服侍主传福音，正好是过去没有这个时间，没有这个机会，现在终于有这个机会，那我可以来更亲近神啊。其实基督徒啊，有的时候你看，有时候这个传道人呢，也需要一些的休息，你这个他能够重新得力。你知道这个赵永基牧师当这个韩国这个中央纯福音教会做到十几万人的时候，十万人，那全世界差不多最大教会了已经。赵牧师就累垮了。有一天他讲了三堂道，然后呢下午给2000人受洗，给2000人受洗什么感觉你知道吗？那胳膊基本就是没什么知觉了，进去哇起来，进去起来，你想你不用说，你周十个人，你就不拿个哑铃，你给我做2000下士，一会儿腰就通了，你老不锻炼了。这人有的块很大的，你进水里边还带着水的重量，哗起来。然后还来个美国牧师讲道，他又给翻译，然后他就完了。他到什么程度？他软弱到躺在床上起不来， 检查什么病都检查不出来，就是躺在床上起不来。他躺了多久你知道吗？10年。如果教会在他躺这10年飞速发展，从10万人发展到50万人，希不希望我给你们躺10年啊？有天我也就躺在那儿了，什么都不能干，起不来，医生看不出什么病。但是他做一件事情，他在家里写查经材料，所以他的小组查经就是在那时候开始的。上帝给他一个看见啊，传福音的妇女成了大群。韩国这些姐妹都不上班，韩国是这个弟兄在上面，外上面姐妹一般都在家里不上班，所以他的小组的组长很多都是姐妹。但是姐妹们都有爱心，会做点心，会打电话，会去探访关怀，但是姐妹都不会带查经，所以他就查写查经材料。他查经材料全教会是统一的发出去，然后弟姐妹们看到那查经材料，先预习熟练，再带弟兄姊妹查经。教会从10万人到50万人，他躺了10年。你去读他的那个传记啊，他那个写的第一本书叫做《小组教会的》，这个他做小组教会的一个故事，他写到他躺10年哟、哦，啊，现在当然他要站起来了，哇，现在退休了，感谢主。所以我会看到说，当人软弱的时候，并不都是坏事。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才承认上帝的能力，我们才能够专心的仰望主，我们才不惧怕仇敌。圣经告诉说，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脱了。我们若抵挡魔鬼的话，魔鬼不但要离开我们，而且是逃跑的离开我们。所以罗马书也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了。依靠神的信心，依靠神的人是有信心的。就像大卫所说的，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和剑戟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华的名。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精兵啊，精兵。在今天末世的时候，神拣选中国人有他的美意。这个中国人现在信主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看到我们一个姐妹回国，这一路上15个人就信了耶稣。如果我们教会人人都像张金姐妹，我们回国暑假的时候都能带10几个人信耶稣，那你看我们教会立刻就撒了多少的种子。这人撒种，那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圣经说让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不要怕。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他即使当时没有信也没有关系，你已经把那个福音传到他里边了。你们阿利路亚。有一个传道人呢，就到大陆给一个知识分子传福音，讲了半天，那个知识分子睡着了。那传道人很沮丧，你看我讲了半天他还睡着了，说行行，回去睡觉去。第二天这人早上找这传道人说，我要信耶稣。说为什么？昨天晚上回去我睡不着，怎么都睡不着，老想到你说那个话，我就睡不着，所以一夜都没睡着。我今天找你，上帝让我来信耶稣，我就睡着了。感谢主，你看奇妙不奇妙？睡着了，感谢主。所以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只要传，你撒了种。昨天三周给我来个 email， 他昨天晚上布道会，有人信主。那有一个信主是来到他面前说，我这个我是个东北人。我来到美国，我就听张牧师的这个磁带光碟，我看了好多好多，我非常的感动，我老想认识耶稣做我的主，一直没有机会。今天这个布道会我有了机会。三周说，你看你撒的种我来收割了。弟兄姊妹，我们去撒种，圣经说撒种的收割的怎么样？一同欢乐。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怕。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礼拜六我们有布道会，有爱新觉罗宝寻牧师在我们中间啊。爱新觉罗宝寻不仅是一个皇室的后代，也是一个名演员，后来到新西兰留学，在新西兰留学的时候信了主。那现在在企业家，他是在很著名的企业家，在中国。那他也是一个现在在中国家庭教育很著名的一个牧师啊，牧养神的教会。所以这个礼拜六很难得的，不仅他来，好多牧师也在我们中间。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去动员人来，这个需要大卫的精神，勇敢的精神，对不对？我们给人打电话说请人来传，请人有时候我们打电话请人来吃饭，我们觉得没关系。可是我们请人说来听福音，好像我们就觉得有挑战了。如果我们请人来听音乐会，好像很好说出口。说请人来听福音， 啊，我们就有点有压力，一定要有大卫的这个精神，不要有压力，不要怕。想一想，今天回去你就想一想，你的 email 的 list 里边有多少的好朋友，你常常跟他发 email 的，回去今天就一个 email 给他，我们礼拜六你把我们那个 forward 给他，告诉他欢迎你来，欢迎你来，这个福音是关乎你一生一世的，那、这是一个爱的表现。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可以找到好朋友嘛？秦桧都有三个好朋友，那咱们不是秦桧，咱们一定有十几个好朋友，对不对？我们发给他们，而且热情的邀请来，跟他们说不见不散啊！就在丰盛华区就会见，我们不见不散，欢迎你来。很多人因此得救，很多人因此信主，你所做的神都纪念。你们哈利路亚，感谢神，在以色列人中兴起了一个年轻的牧童，击败了强大的哥利亚，这是个得胜者。而他一生中经历了很多的跌宕起伏，跌宕起伏，他自己他要一次一次的软弱下去，后来一次的刚强起来，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是合心神心意的人。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结束了一个信息，我们重复大卫所讲的这篇话来重复我们的信息。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耶和华的名。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来，我们唱这首诗歌。